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台湾四架战机深夜被飞美国，没国徽图腾以利实战。习近平坐过嘅武直十出事，大外宣报道有何用意？甘肃夺命马拉松，官员吃多少回扣？议员话产生免疫，受到包裹威胁。美国最富裕十州出炉，纽约州不入列。东京奥运受影响，美国向国民发警告。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台湾空军六架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陆基地训练的 F-16A 型单座战机，早在这个月13号经过十多次空中加油，跨州飞行逾10小时，超过10000公里后，顺利飞回台湾空军花莲基地。今日凌晨0:57，四架 F-16A 又低调再次飞往美国，替代训练任务，另外界增添好多的想象空间。据台湾当地媒体报道，13号飞回台湾的六架战机由台湾和美军飞行员分别驾驶，而这次的长程跨州飞行亦证实了台湾空军飞行员具备空中加油技能。接着台方再次和美方安排了这次飞返美国的事宜。今日凌晨在台湾东部花莲空军基地，四架 F-16A 型战机滑向主跑道，点燃后燃器 afterburner 之后，在黑夜中显得特别绚丽，并于27分钟之后依序起飞。不到4秒取得高度和速度之后，立即改成军用推力爬升，迅速往太平洋方向飞去。台湾官员指出，这次飞往美国的是四架 F-16A 战机，并非原先外界猜测的六架，亦不是完成扣改提升性能的 F-16V。但台方未解释真正原因。官员称，目前最少仲有4批次往返台美的训练，有助台湾飞行员提升空中加油技能和驾驶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折返美国的四架单座战机，机身原有的图案都已消失，包括代表国家的中华民国国徽和代表空军第五联队的队徽，以及充满台湾本土化含义的阿美族太阳神图腾亦都被抹去，让外界对台湾空军异常低调的作风颇多好奇。台湾国防部军事发言人余思祖对此表示，国军现行主战装备外观的国徽、装备序号和单位图案都喷涂明显标记，无法达到隐蔽欺敌的效果。国防部因此下令各军种在装备涂装或迷彩伪装时，达到低视度涂装效果，以符合实战需求。中共军方近期密集演练，陆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某试飞大队的两名特级飞行员近日驾驶中共军方新一代专用武装直升机武直十挑战高难度，做最大俯仰角飞行试验。在对地俯冲时突然发生意外，直升机舱门锁突然松动，若果舱门掉落，可能撞到船翼发生坠机。央视军事微博报道并曝光了处置画面。咁啱嘅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喺2018年9月曾经坐过武直十，当时佢赴79集团军驻地实地观看陆航部队行动演练，期间仲特意登上武直十，佩戴专用头盔，操控机载武器同官僚系统，了解有关武装情况。总部喺北京嘅多维网24号报道咗武直十出事，并将习近平当年登机联系起来，该民众配上习近平登上武直十操弄机炮的图片。因美国多维网多年前被港商收购之后，大本营搬到北京，并被认为具有江派背景，在中共20大临近，各派激烈内斗的背景之下，多维网此举所释放的信息尤其引人关注。有海外评论人士认为，多维网的这篇报道容易耐人寻味，这张照片一来是令习近平没面，背后的意思就是习近平如此重视肯定的武直十，原来是个舱门随时会掉落的烂货，在中共高调要武统台湾的今日，借此让习近平没面。另外 分析仲认为，文章先系报道，若舱门掉落，可能撞到船翼发生坠机，随后刊出习近平登上武直十嘅照片，不仅让人产生疑问，多维网系希望习近平坠机率死吗？美国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 Rand Paul 在接受 WABC 的约翰卡西米蒂迪斯 John Kasimatidis 的电台采访时表示，他将不会接受 COVID-19 病毒疫苗接种，因为他在被该病毒感染后已经具有了自然免疫力。具有专业眼科医学背景的保罗在指出，自然免疫具有良好保护作用的同时，亦强调了政府不应过多干预个人的思想。他认为应该由个人做出自己的医学决定，每个人的意愿应该得到尊重。保罗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民众会认可这样的想法，即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医疗决定，而不是一个大哥来告诉我必须做什么。他们还要告诉我我不能够吃芝士汉堡吗？他们要告诉我我必须只是吃红萝卜并减少卡路里吗？约翰霍普金斯 Johns Hopkins 医学院的教授马蒂马卡里 Marty Mercury 在自然免疫问题上亦表达了和参议员保罗类似的立场。他认为自然免疫有效，因此已经有免疫力的人可以不打疫苗，而将节省下来的疫苗给想要打疫苗的又易于感染的人。同时，保罗在24号星期一收到一个可疑的包裹，里面装满了不明白色粉末，包裹封面印上了死亡威胁的图像。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国会警察局已经展开调查。根据霍士新闻网收到的副本，包裹外面有一张保罗身受重伤、右手打住石膏、颈戴住颈椎固定器的照片，并画有一把指住保罗头部的追击枪，下方印住带住威胁性的字句，我会完成你的邻居所开始的事情。据悉，在2017年保罗在自己家剪草时遭到邻居瑞内爆切 René Boucher 的袭击，保罗因此被打断了五条肋骨，身受重伤。瑞内爆切是一名退休的麻醉科医生，最终亦在法庭认罪。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报道，参议员的高级幕僚塞尔吉奥·戈尔 Sergio Gore 表示，这个包裹被送到参议员的肯塔基州的家中，警方正对粉末进行化验，以了解是否是有害物质。目前尚未查明是哪个寄出这份包裹，但保罗在推特上说，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威胁。日前有网站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年度数据评选出美国最富裕的十个州，马里兰州位居榜首，而纽约未能上榜。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家庭的收入有所增长，典型美国家庭在2019年的收入是65,712美元，比2018年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增加约3,000美元。不过在2020年美国家庭收入波动很大。为了更好地进行评比，该网站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2019年美国社区调查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数据，并对各州进行了排名。结果发现美国最贫穷的州在南部，而收入最高的州在东北或西海岸。最富裕的州是马里兰州，家庭收入中位数是86,738美元。拥有学士学位以上学历的成年人是 40.9%， 是全国第四高。房价中位数是332,500美元，居全美第九高。麻省和新泽西州位列美国最富裕州的第二和第三位。甘肃白银黄河石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演变成一场令21名跑手不幸遇难的悲剧之后，事件再继续发酵。有媒体披露，负责赛事的中共官员拿了 30% 的回扣， 承办公司为了减少经费开支，在赛事沿路安排的补给点、物资和工作人员都严重不足，酿成这场马拉松悲剧。据自由亚洲在25号报道，该越野赛由中共白银市委、市政府主办，景泰苑承办。具体赛事的营运由甘肃城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当地一位媒体人透露，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由黄河石林景区出钱举办。据称前三年的投入都在150万到200万人民币之间，今年没有进行公开招标。景泰苑宣传部直接指定由甘肃城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继续承办。从2018年开始，连续四届黄河石林景区百公里马拉松越野赛都是由景城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公司法人名叫吴世渊，这间公司仅有20多名员工，却几乎承办了白银市所有马拉松赛事。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共有9项招标纪录，多次中标马拉松营运服务项目，中标金额总计约1041万元。报道称，此前有传闻指出，吴世渊承办这场马拉松赛事比景泰苑宣传部长丁柯崖的回扣高达 30%。 地方官场调动了当地的官办机构和志愿者为赛事提供无偿服务，以抵消吴世渊的经费开支。此外，吴世渊还要向中国田径协会缴纳最少30000元的管理费，或是由中国田协提供赛事认证和技术指导，但事实证明中国田协只是发证并没有指导。当地媒体人吴先生透露，大型活动被有权力背景的人士垄断已经是公开的现象，不只是这场大赛，亦不只是越野赛。哎呀，这里面猫腻都好多，为什么贪官这么多？就是搞工程和大型的活动吗？那个 CP2 和 CP3 补给点只有两个志愿者，饮水啊，包括保暖衣都没有，帐篷都没有搭，不就是已经说明这回事吗？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马拉松越野惨剧发生之后，官方依然只是强调所谓的突发极端天气，而对遇难者的善后赔偿以及追究责任却丝毫没有提及。在日本，新冠病毒疫情近日来仍在升温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和国务院在24号直接对美国公民发出警告，呼吁不要前往日本，最好能够避免所有赴日旅行计划。日本即将在两个月后举办东京奥运，美国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宣布这个警示，对整个赛事产生的影响受到关注。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亦将日本的旅游警报从第三级的重新考虑旅行计划提升到第四级的请勿前往。指南中还强调，日本目前疫情相当严峻，即使旅客完全接种了疫苗，亦可能遭到变种新冠病毒株的感染。美方提到，这项警告主要基于美国 CDC 的公卫建议以及一些次要因素，例如商业航班数量、美国公民遭到的入境限制，以及在三日内取得筛检结果的困难性等。美国奥委会则表示，已得知对于日本的最新警示，并声明美国奥委会和冬奥组委会正为运动员及工作人员制定一系列防疫措施，对此有十足信心。加上美方出发前、抵达日本及参赛期间都会进行测试，将可确保美国奥运代表团队在今年夏天安全参赛。日本政府在东京和大阪各设一处大规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中心，24号上午8点同步开打，预计一日可施打7500人。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